弟兄姊妹平安。上次我们分享了向神祷告这个主题，其中呢就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融入祷告之中的问题。这个呢我前几天才读的一篇小短文就非常好，我也在这里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就说有一年轻的女佣，她呢每天非常繁忙，别人都认为呢她没有时间可以祷告，但是呢她说她都做了，并且做得很好。她怎么做的呢？她是这样做的，就是早晨一睁开眼呢她就祷告说，主啊，开我悟性的眼睛。穿衣服的时候呢，他说愿我穿上主的义袍。洗漱的时候呢，说求神将我罪洗净。干活的时候呢，说求神加入我力量，让我干好一天活。他说山火的时候，求我心中的灵火也能旺旺的。这个山火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久都不烧煤炉子了。看这篇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预备吃早餐的时候，他说求神用生命的粮和纯净的灵奶喂养我。说打扫房间的时候，他说求神将我心中不洁净都扫净。忙着照顾孩子的时候呢，说我仰望神，祈求我总是能像小孩子一样信靠神的爱。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就说这个年轻的仆人他怎么把祷告融化在日常生活中呢？我就想起了圣经的马太福音11章25节怎么说呢，说这些真理啊，真是说像聪明通达人呢、啊、就隐藏起来了，像婴孩就显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就是每天阅读神的话语。阅读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也读到经文了，说神的话语是教导读者我们怎么样最后能行出善事的。那今天的分享呢，我想整个先刚开始呢，先整本圣经大概做一个中览，然后按照分类呢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圣经，最后呢我是用三个实例来阐述我们怎么样读经。因为我们说读经这一本圣经读来读去读的都没有滋味了，怎么读出滋味呢？这个三个实例呢，第一个实例呢是从整卷书的阅读方式，第二个实例呢是在一卷书里的前后章节的对比，第三个实例呢是在一卷书的一个章节的前后连接，这种阅读方式就是怎么样读。下面低头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八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秋日把我们早晨把我们都带到这里，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祈求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圣灵帮助我们逐步的一步步的把神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明白，也帮助我们能够一步步行出来。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说全部圣经呢都是我们读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教导我们的，是干嘛呢？是教导真理的，是指责谬误的，是纠正过错的，也只是怎么人生的正路，是对我们都有益处的。所以也让我们怎么呢，侍奉神的人呢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提摩太后书这两天经文讲的。明白这点，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不停地阅读神的话语，阅读圣经的理由和原因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浏览一下圣经是怎么组成的。圣经呢是整卷书，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由66卷书，旧约呢39卷，新约27卷，而旧约呢 大概分类的摩西五经，我们从那个都说托尔，还有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新约的27卷呢，有福音、使徒行传、启示录。作者呢说差不多40位作者。有的兄弟问说，为什么说差不多，为什么不准确呢？因为我们的有些圣经的作者、卷书作者呢，就现在还是不能够确定谁是谁，所以前后这个人数就有点差异。而这圣经整个的整本圣经的写作时间跨度呢，达到1600年。我说我们的一般世上的书籍，如果能够说构思10年，都算是很长久的一卷书了哈。这个圣经的书卷呢，比这个构思时间更长，整个的神的末世时间成熟时间。那圣经的文体呢，要从大致分呢，就是能分这3类，一个是解述论述，这个什么呢，就是讲大道理这部分，我这么简单说，还有个诗歌体，还有个叙事体呢，就是故事体。但是看故事体占的比例特别特别大，就神怎么呢，神特别愿意，神就说不是总是给我们讲用大道理讲给我们听，他很多时候是愿意用故事的方式来解释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行。那再详细分类一下呢，大概就分成了这么6类。第一个就论述型，我刚才说道理性的论述，它针对是客观真理啦，论据论述啦，就解释，就是讲，这纯粹就是指大道理的。第二个是叙述性，是故事性的。我们知道神创造世界故事啊，人多的故事，洪水的故事啦，还有什么巴别塔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很多许多故事。第三个体呢，就诗歌体。诗歌体呢，其实来讲嘛，对我们来讲，这些外邦人呢很难。为什么难呢？其实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行了。我说我们的唐诗宋词，我们读起来都非常美，那韵律韵味也听得非常好。你告诉你把这个唐诗宋词，你给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你翻译一下，你看看怎么翻译？没法翻译，对不上衬，也对不上韵律，这是一定的。而希伯来文呢是一样，希伯来文真正的希伯来文的诗篇里面呢，韵律韵味是非常非常足的，并且呢，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它本身的22个字母呢还代表数字，就是我们说阿拉伯数字1、2、3、4、10什么都有数字的，所以他们很多的诗篇，特别是诗篇119篇读的时候呢，你会读出1、2、3、4，能读出数字那感觉。但是我们要读这个诗篇，我们读不出，一点都读不出那个韵律和韵味和那数字都读不出来。但是非常感恩，即使这样呢，就和合本翻译的诗篇呢，我们读起来也是韵味十足的。诗篇呢是最好的干嘛呢？诗篇最好的是个什么？是赞美神和寻求祷告的地方。所以要想寻求祷告，寻求干什么？就找诗篇最好。我记得我们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呢，我们老师是每天上课在我们之前，首先呢就用希伯来文唱赞，就诗篇选赞美诗，又带领我们唱歌。其实整个希伯来文呢，他们是很精炼的一个文字，那个精炼到什么地步呢？我要用比较的话，有点像我们文言文。比方说崇拜这么一个词的话，它加上词头加上词尾能变化成什么性质呢？第一个，加上词头加上变化可以变成什么呢？它是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第二个呢，可以变成人格，人格呢阳性阴性。第三个呢，可变成单数复数，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就是整个词尾一变化，整个这个词就是我们崇拜、你们崇拜、他们崇拜、你崇拜、我崇拜、他崇拜，男他崇拜、女他崇拜，我们过去崇拜、我们将来崇拜，第一个词就加个词的词也全变了，你说就变化这么多。所以他们很短的语言呢，就要是我们翻译什么，就翻译得很长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读诗篇，我们读的也非常美，所以我们想祷寻求祷告、寻求赞美诗的，就找诗歌，找诗歌可以说的。下面就是先知书和启示书。先知书、启示书是什么呢？都讲了一些什么呢？说预告了一些，他不是讲预告，他是讲先讲的先头，就什么呢？很多都属于警告了，许多都是审判式的，说你们要不这么做，将来会什么结果？这很多先知书和启示书。 其实有一个，我举个例子，先知书什么，就举什么约拿书。约拿书不长，总共就四章，对不对？是约拿书。那是约拿书讲什么？这个例子讲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约拿是什么呢？神让先知约拿是警告谁呢？警告尼尼微城去。但是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什么呢？尼尼微城是当初亚述帝国的一个大城，基本是第一、第二大大城。而当初的亚述帝国呢，是侵略和杀害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强大的帝国。举个例子什么呢？就像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完了说神说呼召我们每一位某位说你去上日本去，就警告他们，你要他们都不听警告的话，神会降天火去毁灭他们。你想那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说我们才不去呢，巴不得你赶紧神降来天火把他灭了，神饿在这打我们，是不是？当时约拿的心情就跟这个心情是一样的，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就是那么苦害以色列人，所以就这种情况下，神就叫约拿去警告尼尼微人。你说，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约拿怎么这么不听神的话哈？又躲往塔斯那船，塔斯嘛就是今天西班牙，从地中海呢，他们在地中海东边，那西班牙在地中海的西边，横穿整个地中海要跑，对不对？完在船上最后被扔海里，最后大鱼吞了。说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其实都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东西。下面讲的比喻体，比喻体呢，其实就是用个故事来说明。等会儿我们有个详细的论述这个体数，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再就是箴言和智慧书，箴言和智慧书里面啊，讲了很多的什么大量的警示语句。甚至很多属灵的伟人做什么呢？他们每天都读箴言，所以我现在也试着这么读法。我们如果每天读箴言一篇的话，箴言是总共是31篇，一个月能读一遍，一年能读12遍。箴言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箴言能起到个，就箴言包括那智慧书籍吗？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它里面有很多警句，因为我们作为耶稣门徒的人，其实我每天会遇到什么呢？遇到很多的试探。读箴言呢，可以帮助我们，就像吃什么呢，说我们感冒之前喝点什么姜汤什么的，当预防药用，就是起到预防作用。我们因为我们读了箴言，箴言的话也警告我们了，我们遇到那个试探的时候说啊，神已经警告我们了，这种事我们就不要做。所以箴言就是这句话。箴言我在这举例了，举例怎么？他就是这两句。他说什么呢？他第一个在29章，他说人屡次受责罚的时候，应的镜像。这句话什么含义呢？就是我们是信靠神的儿女，但我们信靠神的儿女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没有完全的话呢，神呢会用圣灵来警示我们，甚至我们不听警示，有时候还管教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态度应对？如果我们还就是说硬照镜像，就是意思说管你呢，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的话，那个结果就非常不好了。所以这个是要求我们，要我们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怎么谦卑顺服圣灵的指引。这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26章的两个，他讲这第一个讲什么？讲传舌。他传舌的就像什么呢？传舌引起结果是增进。他这就是他比喻像什么呢？就像火和柴的关系似的。火和柴的关系，说如果火没有柴的话，那是火着不起来的。他就一说，那增进也是如此。增进的话，要是没人传舌的话，这个增进也就没有。那在我们今天来讲呢，这就是警示我们。我们不管在社会上和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的下面的失意传舌的话都不会有好结果，就是警示。在21节呢，他又说什么呢？说增进呢，就是这个引起争端，他就这是两个是对称的，所以他就说就如什么呢？火上加炭了，火上加柴一样。 就说如果不增进的话就没有争端。其实这两节经文讲什么呢？其实讲说，我说我们的增进是从哪来的，我们的传舌从哪来的，其实起因很简单，都是由于我们的嫉妒和骄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引用的这两段经文呢，都是讲一个神让我们学习怎样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那讲完了，简单归纳完了，下面我们就用三个具体例子来论述就是说经文怎么阅读。我们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经文呢，圣经，我们说就那么一卷书，说叫我们在一生中在那反复读，我们说也没什么意思啊，怎么能读出趣味呢？所以在圣经读的，首先呢有两种读法，一种呢是粗略的快速阅读，就是整卷书阅读法；还一个呢是精细的慢慢回味式的阅读法。所以下面三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用一个是着眼说从整卷圣经角度，还一个从一卷书里，还一个是在一卷书的一个章节，这三种方式。第一个呢，这个我引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二十四章一章里，就是主耶稣呢，他就讲了什么呢？讲了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在一到十五节他说嘛，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主耶稣就是福音，就这么加起来，就是汉字也没有几个字，就讲这么几个字。那什么是福音？什么的福音呢？这个话呢，我们听到讲道去论述呢，可以在教会天天都讲，有时候长篇大论讲了很多。但是说实在的话，我真要是问呢弟兄姊妹们，说我们用个简单的话语把这个什么是福音说出来呢，你都还说不出来。那许多人就会问了，说什么是日期满了，什么是神国近，这到底什么意思？那这个呢，我们就得从人类认神的最开端的讲起。其实人类历史整个历史的分呢，应该分什么呢？大洪水之前和大洪水之后两个阶段。大洪水之前呢，我们以前都分享过什么呢？就是亚当呢一直活到什么时候？亚当一直活到挪亚的父亲那一代的时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大洪水之前的那些人，他们知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因为什么呢？那亚当是第一手知道，亚当是亲自见过神，神是第一个造的人，就是亚当。亚当见过神，亚当知道神的旨意，亚当最后因为夏娃带着亚当一起违反神的旨意被赶出宴园，所以他整个神的事情他都知道。而他活的时代，活到挪亚的父亲那一代，到挪亚那时候洪水才来，到挪亚的父亲那代还活着。所以你就想想，那些人知不知道神？他们知道神，但是呢，他们愿意不愿意认识神呢？我们讲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极度败坏，他们不但不愿意亲近神，不但不愿意认识神呢，他们还背道而驰。所以挪亚呢造方舟，为什么造了一百年呢？这一百年其实挪亚一直在那传福音呢，说你们要悔改啊，但这一百年传绝没效，没功效吗？这就是什么？这洪水来之前就挪亚一家把火烧了，别人哪去了？被神灭绝，就是神最后忍无可忍了，所以用大洪水就灭绝了什么？除了挪亚一家把火烧，所以这就是大洪水之前的情况。那大洪水之后呢？神拣选了闪的一族后裔，谁呢？帕拉。帕拉是谁？你听说过吗？帕拉是谁？帕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所以吧，我们在创世纪里 有这段经文，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孙子罗德以及他儿媳妇儿等等等等，什么呢？除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你看这写的很清楚，是要往迦南地区。他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死了。所以神当时呼召的是谁啊？呼召的是他拉。神最先呼召是他拉，是他拉带着他的整个家族，除了乌尔要到迦南地区。但是很可惜的一点什么呢？他拉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他走到哈兰就停到那地方了，并且死在那里。哈兰在什么地方？我查了下，今天应该属于叙利亚，也就是在以色列现在国土的正北方。也就是说他整个的路途走多远呢？走了90%多的路程了，最后那一步他不走了，就留在北面，不下来了，就死在那里。所以神本来是呼召他拉到迦南地去的，带他整个家族到迦南地区。但是我们这里有个误解，我们都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尔，不对，这圣经写的清楚，神是他拉带着他从乌尔出到迦南地区。你说这里没说神呼召他，那他拉为什么离开当时最繁荣的乌尔，要跑到我们说不好听话是兔子不拉屎的那个迦南地区啊？他为什么出来？那个距离可不远呢。你知道他拉带着他儿孙出来那个时候，比后来耶稣出生时候那几个博士要晚了1500-600年呢。也就是说他们走那个路途比他们那个路途要更艰难的多，而那几个博士呢带着人马走了1年半的时间。那他那时候走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所以那么辛苦从最发达地方为什么出来？就神叫他的旨意是叫他出加勒地的乌尔，要到迦南地去，但是他没走到哈兰去，所以他没完成神召的这个使命。所以最后神召亚伯拉罕从哈兰，你要离开你的父家到迦南地去。所以亚伯拉罕最后完成了神的使命。那从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呢到以撒，最后到雅各，雅各生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产生以色列的12个支派。现在严格说讲呢，以色列是13个支派。为什么说13个支派啊？因为他的一个儿子约瑟的俩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竟成为两个支派，再加一个利未人，他们其实是13个支派。但是计算呢，因为利未人是专独呼召，特别呼召出来服侍神的，所以那12个支派组成他们12个支派。那我说了，讲到这么一大通，讲啥意思？我就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洪水前到洪水后，那时候世界的就是神拣选呢，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来之前呢，拣选就停到这个地方。那在这个耶稣没道成肉身降临在世界之前呢，我们世界这个外邦其他的人不是犹太人的话，我们有没有得救的门路啊？我们怎么得救？我们世人怎么得救？那个时候耶稣没有降临之前，我们世人怎么能得救？就怎么能够去见神的面？没有。我想那时候只有一个门路，什么门路呢？外邦人转变成为犹太人，然后拜犹太人的神。那时候就这样，因为那时候耶稣没道成肉身，所以因为那时候人是不，我们现在都知道人是有罪的，不圣洁的，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好，这个就可以解释什么叫日期满了天国近了。那什么是日期满了天国近呢？日期满了就是什么呢？神的救赎计划到了，这就日期满了。什么叫神的救赎计划到了？替罪羊来了。谁是替罪羊？耶稣基督是替罪羊。耶稣基督同时还什么？还是救世主。替 只羊道成肉身来了，救世主来了，这就是日期满了。然后怎么呢？神的国进了。怎么叫神的国进了？我用个更简单的话说呢，神的国的大门开了。以前呢，对我们外邦人呢是关的，我们没有任何途径我们可以得救，可以见神面的。然后呢，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信福音是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下面就用另一章解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了永生，神的真理藏在他身上。所以呢，我把这个耶稣讲的这段福音信息呢，要用大白话拆开说呢，就这么说。什么呢？日期满了，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日期到了，因为替罪羊来了，救世主来了，所以天国的大门呢打开了。人应该什么呢？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信福音呢，信靠耶稣就必得永生。就这个简单，我简单跟你说，那什么呢？这就是什么福音。所以我们再讲简单福音的话，就主耶稣讲这个话，给福音信息讲的非常清楚。好，那讲福音了呢，我们再进入，就说这个是因为这个，你看我介绍福音这信息呢，介绍你看就是整卷书的。为什么？我从创世纪开始，对不对？创世纪其实后来呢，许多的先知书呢也是印证着主耶稣来，其实全是印证所谓最后福音到来，这是从整卷书讲。下面就是用个叙述体的经文呢来阐述这个呢，就是用一卷书里的前后章节，我们看看我们怎么阅读能够阅读出这个滋味来。我这个例子呢，就是用什么呢？用约翰福音的五章的医治的例子和九章的一个医治两个例子做对比，做比较，你来巩固，看这个神在这个中间怎么带领你，怎么启示。第五章的医治例子，我们都靠近，都知道什么呢？说在羊门那个池子呢，有五个狼，躺着许多人，什么人呢？他说是瞎眼的、拐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完了，这里他就讲说，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干嘛呢？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病了，就问他说：“你要病愈吗？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是不是直接说我要痊愈？说你赶紧给我医治吧，是不是这么说的？”其实不是，其实病人属于答所非问。他说：“他答的是什么说呢？是讲，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医治？”他为什么说？他说，因为他们都期望在这个池子水冻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得了医治。其实这么说法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这病人呢也没期望到耶稣可以医治他，还没想到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回答是这么回答的。但是耶稣对他怎么说呢？耶稣这种说没有做任何动作，就是一句话，就是语言，就起来拿路走了。就那人就痊愈了，拿路就走了。就这说出来，其实这个描述我当时看就挺有意思。为什么呢？我看这个读，后来我读是读什么呢？我就想起那个耶稣当初治那10个大麻风病的人哈，被医治了10个人，完最后回来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向耶稣感恩，我说这个人被医治了，怎么也没找着说谁给他医治了，得谢谢恩吧，这个病在这躺着啊，这个命。我们再下去比较看，就说他医治完了产生什么问题？医治完了，可惜怎么呢？这医治时候产生是那个什么？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规定很明确的规定，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能做工包括什么？包括医治病也是做工。就医治也行，所以你说你被医治是好事，但是医治的时间不对了，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干这活呢？因为他在这说什么呢？他们当时病，可能那些犹太人看他呢，并不知道他是被治好的，但是就看他做的什么动作呢？他拿着褥子在那走道呢，在那走路，所以那家人说， 你怎么拿褥子撸？拿褥子是干活的，你不许的。问的对话，但是他就解释了，他这个这说话很简单，说那个是我痊愈的叫我走，但他肯定解释一大套，我原来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可以走了。他原来不是躺着的，他不需要褥子，对不对？要是瞎子，一般瞎子盲人的话，不需要躺着，那的话是需要褥子吗？他需要躺着，需要褥子。但是呢，就医好他的人是谁，他不知道。说因为那时耶稣已经躲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读到这句文，说想没想？我以前读也没注意，后来我读我就想着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他说他不知道谁治好他的病。就原来我想的这个人是不是光是个瘫子而已？后来我想不是，他同时也是个盲人。为什么？耶稣是直接跟他对话的。直接对话的人，你不知道那谁给你医治的，那只有一个原因，他是，就说他是前面那个这段经文描述的什么呢？可能这三点都有，他第一个瞎眼的、拐腿的，还血气空翻的，所以他躺在褥子，说他又瞎又盲，他又盲还又瘫，就这种情况。所以当时那些犹太人呢，就是为了这事就问他，问他是什么呢？这次是不是好好问呢？不是，这是指责难的，责难。所以耶稣躲开了，但是这里说什么？耶稣后来也见了，遇到他就对他说了：“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那这句话含义什么？还有我的理解，我在读了这段，我说，那就说明他以前的那个病和犯罪有关系。要不耶稣在这里不会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要不要说这个再？为什么再呀、啊？对不对？说明以前是跟犯罪有关的，所以你不要再犯，恐怕更厉害。那个人怎么就去告诉犹太人，说是耶稣知道的，耶稣有病。所以这犹太人去告诉那犹太人，是不是去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哎呀，你看，就这位伟大的先知性人物把我的病治好，是不是那个含义啊？我理解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后面紧接着说，那就开始逼迫，所以他当初为什么告诉他，就是抑郁之后他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犹太人开始逼迫他了，什么概念啊？好了，你被医治这是好事儿，但你医治时间不对。那第二个呢？你在这里还拿褥子，这就不对了。完，并且这个时候做的事呢？好了，那你怎么解脱出来呢？把你背后那个做这事人交出来。你就没事了，就这就是他干什么，他就去告诉他人。按我理解什么呢？我自己人忘恩负义，又贪又忙的人被治好了，不知道感恩呢，反过来把恩人啪就卖出去。这个是，你看这个例子上是。那我们再读读什么呢？第二个病例就在第九章，就在这约翰福音第九章。他说也是有个人生来瞎眼的，但这个生来瞎眼没说躺着，说明这个人怎么呢？说明这个人是站着没躺，没有拿褥子的问题啊。这个人没有拿褥子，是光是盲人。耶稣呢，这个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的耶稣光是动口没动手，没做任何事情，一句话起来拿褥子什么的啊。他这个呢，又用吐沫又用泥还抹了瞎子，做了一大切，还是这个还告诉他到此起一下，鬼都看见。所以嘛，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嘛，他知道是谁医治的。他回答说，有个人叫耶稣医治他，对吧？他这个他知道耶稣，他回答医治。但是这个时候医治呢，他是不是卖耶稣呢？我们看后面，就是也是他医治后遇到问题，什么呢？这些人就把他这个治好人就带到谁呢？因为他这也是开眼也是呢，同样也是在安息日又犯了这个忌了，又犯了安息日的忌，所以法利赛人就问他怎么看到，他就讲叫你怎么看到。然后法利赛人呢就说，你看就说，当我们死死追求律法追求条例的时候，我们就会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不管你行什么大的神迹奇事，做什么样的好事善事，但是因为你违反了律条，所以你就不是从神来的。 完之后他们怎么呢？他们就开始对瞎子说了，说什么呢？好了，那我们说完了，你说他什么人？其实这个说法是就是开始警告了，开始责难了。我们都定完性了，他不是从神来的。那这个瞎子这个时候怎么做呢？他说，他既然开了你眼，你说他什么？他说他是先知，一点没含糊。你这就说，我为什么用这个第五章的医治和第九章医治，为什么用两个医治呢？我是用两个医治做比较。前面医治应该说比后面的医治要从原理上讲啊是更大的，因为前面是又贪又盲的，这个光是盲的，结果那个又贪又盲的回头就把耶稣给卖了啊！你看这两个对比，所以这对比就起到什么呢？就是个考验和抉择。这犹太人当时怎么上去呢？认耶稣是基督，就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对今天的我们觉得说，哎呀，说不让上教会来是挺难过的一件事。但是在当初2000年前的时候，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赶出会堂，因为赶出会堂人就会赶出犹太人生活的社区，意味着什么呢？你失去生活的来源，因为当初犹太人和犹太人是互相之间提供生意的，你被赶出犹太人的社区，你就失去了你的生活的来源。或者像今天我们比喻着讲的话，工作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在意？你要被赶出会堂，你就会赶出社区，你就会失去你的生存来源。所以这个严不严重？所以他的回答，你看，因为这个瞎子被治好的瞎子坚持，所以把他给赶出去了。而当耶稣后来遇见他的时候呢，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信神的儿子？他说你看见就是他的儿子。所以前后这个两个实力对比啊，强不强烈？两个都是被神的恩典所降在身上的人，前面那个被降的是可以讲是更大的，这个还小一点，但是他们两个后面的做法呢是截然不同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带来结果是什么呢？就说其实后面这人选择更好的永生的问题。其实这个实例要是我要应用到什么地方，撒种比喻的第二种情形，浮浅的，当遇到磨难遇到迫害的时候就离开了，那就是第五章的遇到迫害了，犹太人责问你了，你怎么看他？你不把他交出来，那你就被惩罚了。我说好了，那我就交出来，管他是不是把我又贪又忙的事都治好了，不管了，对不对？就这么回事。但这种考验呢，当初是遇到在这两个人身上，那也许现在，也许将来，会不会落在我们在做信好主的人身上呢？当这种情况落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抉择呢？第三个例子呢，就是比喻。比喻呢，这个比喻呢，就讲什么呢？就是我就说，刚才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在一卷书里的前后对比，我们怎么读经，怎么读出滋味来。第三章这个比喻呢，是连续性的，就是讲连续性怎么做。连续性的时候，我就选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内容。这就讲了什么呢？讲到耶稣在进殿教训人的时候呢，就谁呢？耶稣被祭司长和长老呢，民间长老就质问他什么呢？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质疑耶稣权柄之后呢，耶稣怎么做的呢？耶稣在后面连续用了三个比喻来解释这个权柄，并且是用三个比喻呢，是用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个权柄。 那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是用两个儿子去葡萄园干活的问题，这个比喻来解释全景。他们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完父亲就说，你们上葡萄园工工干活吧。完结果呢，大儿子说呢，我不去。后来怎么呢？懊悔了又去。那小儿子呢，回答好，哇，我去。后来还不去。他就用这个两个儿子比喻，完了比喻成娼妓、税吏和法利赛人的对比。为什么能对这么对比？为什么能比上去？为什么比得出来呢？什么叫我不去，后来懊悔又去了呢？什么叫我不去？在这里怎么能对比上娼妓和税吏呢？娼妓和税吏守不守摩西律法？即使守也守不全，肯定守得不全。法利赛人守得比他们全多，所以他说我不去，因为他用他的行为表示出来，娼妓和税吏都是用行为表示出来了。我不去，我不遵守你神的律法，不遵守你神的解释，对不对？但是当施洗约翰来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懊悔了，他们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跟大儿子一样。我先说我不去，后来懊悔了又去做了。而小儿子为什么比作法利赛人呢？刚才说我去，他们的守律法子呢，那都是要去啊，那是去神的国呢。但是呢，当真的施洗约翰来了，准备耶稣的主的路，主耶稣来了呢，他们倒不去了。看这个比喻就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就第一个比喻两个儿子比，也比喻其实刚开始神在这个世界创造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其实刚开始一直按人这个待遇，按儿子来待。那第二个比喻呢，这连续的这第一个比喻完是对第二个，他用那个恶仆来比喻，所以开始仆人了。仆人讲说他盖了园子，挖了压酒池，盖了园子，带着摘葡萄园，葡萄园种完了，不是说我们今天上水果市场卖的，他是要做成葡萄酒的，或者做成葡萄干的，是这样式的。所以做完了干嘛？他租了，然后怎么样？完了仆人怎么对待呢？仆人到收获果子的时候呢，打发仆人来了，杀了一个，对啊，这一遍一遍，最后儿子来了。所以这个什么呢？主耶稣其实用很好比喻讲什么？就讲旧约的事情，神不断的派先知来警示他们的以色列人。刚开始派先知，刚开始先知很少，来了什么？有被杀被迫害的。后来派的先知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是这个效果。最后呢，主耶稣来了，儿子来了，最后怎么结果？儿子只有仆人。这比喻什么？孩子讲权柄的问题，他们不遵守神的旨意，不遵守那个权柄，所以这是他们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我们这讲结局讲的什么？讲得很清楚，就说他原主来了，就说最后神来了要怎么处理这些不遵守神旨意。在这里引用了一个什么呢？引用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子，这就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得清。那这句话从哪引用的呢？是从诗篇里引用，大卫诗篇里引用。那这篇诗篇引用这一话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先知的话语，是什么？神的预言。神当初在大卫诗篇里讲的预言，今天主耶稣来了，这个预言实现了，应验了，这个先知预言的应验。所以第二比喻又讲这个关于权柄。那怎么呢？第二个比喻呢？第三个比喻，我这个写错，这是应该是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呢是个婚宴，说娶亲的婚宴是天国娶亲的婚宴。娶亲婚宴他讲怎么讲呢？他说打发仆人请那些被召人来赴席。他说被召人来赴席，那说明什么意思呢？说在这婚宴没举行之前呢，请帖之前已经发去了。那些人就说早早已经接到请帖的人，用我们今天说话就是已经是被神所召的人来了，他们应该来赴席的人来呢。 他们怎么样呢？就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吗？有些人吗？不理，走了，干嘛呢？到自己田里去，就种买卖去了。其余的拿着回民所以这就讲了几种情况呢？主要是一个是干嘛呢？是到田里去做买卖，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杀了主人的这个什么呢？其实到田里去做买卖人呢，就是我们撒种比喻的第三个情况。我们被世界的事缠绕，这就天路不走。本来神的国、神的宴席已经准备好招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我们被世界上的事情去给缠住了，所以这婚宴嘛，你就不来了。那还有更恶劣的呢，还把什么呢？主人给杀了，就是讲的是杀先知。所以这三个比喻呢，神通过这个三个比喻，耶稣通过这个三个比喻呢，就把这个权柄怎么样顺服权柄，怎么样呢不顺服权柄，结果说得很清楚。说第一个呢讲呢，就叫言行一致，第一个比喻。所以你没有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第一个比喻。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总是心硬。当神的权柄来的，神的恩典福音到处，我们不能总是心硬，我们拒绝神的权柄，拒绝神的旨意。而第三个呢，就讲说，如果拒绝这个邀请的时候是不可设想的。所以他后面有句话叫什么呢？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样，就说通过这个对圣经整个一个中览，也用这个三个例子呢，从整卷书阅读方式，从一卷书前后对比和一卷书一个章节前后连接的子句来看看怎么样读神的话语。所以真的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我们每天阅读的话，我们真能读出新意来。其实我现在读经，我真是我现在才发现我最喜欢读经是读的福音书。原来我们原来我也不是读福音书，读啊这很简单。我们怎么呢？我们喜欢读什么？读一些书信、故事、书信，书信也比较喜欢读。为什么？书信觉得，哎呀，书信帮我们解决问题。其实我们为什么读书信呢？因为福音书耶稣教导我们没有活好，我们没有做得好，我们没理解好，所以嘛行不出来，所以行不出来，或者呢做得不好呢，产生了一大堆问题，所以我们去拼命想找书信干嘛？找怎么解决问题来。当我们真的把耶稣的话、耶稣教导、耶稣所行的活好了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拼命去找书信，去找什么解决我们这里的问题，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需要整天去找书信去解决问题？其实这是什么？最后这个结束呢，我们今天就我想用这个登山宝训，我们都清楚，登山宝训八福里第一福就是虚心的有福，因为天国是他的。就这讲说灵里匮乏的人有福，因为灵里匮乏的人呢，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也愿意千方百计的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愿意去照着行。就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这种渴慕的心，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祝福。天上八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感谢你用你的启示来帮助我们。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点点明白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记到心中。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祈求神看顾，看顾我们的教会，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看顾我们的生命成长。在这里也祈求你看顾我们每个家庭，看顾我们每位夫妻弟兄姊妹夫妻之间学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因为你会教导我们怎么样互相宽容、互相饶恕、互相和睦相处，因为你愿意我们活出你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也祈求神在这里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日常所需， 我们没有工作，祈求神赐给我们合适的工作；我们有工作的，祈求神帮助我们每位在工作中，我们学会怎么样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学会神在工作中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学习怎么样学会生命在工作中成长建造，怎么学会怎么样与我们的周围的coworker与他们的相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个人。